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这是我们银行真相三部曲的最后一集。第一集我们揭露了银行账本上的裂缝，4800亿美元的未实现损失。第二集我们看到更大的系统性问题，全球金融集体毒瘾，台湾央行持有约15万亿台币美债，面临跟矽谷银行一样的风险。
对，所以我们说要持有实体黄金白银来保护自己。
对，但问题是当你真的决定要去买实体黄金时会遇到什么？
会遇到什么？
银行理专的话术。如果你明天去银行说要买实体黄金，理专会怎么反应？
对啊，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会说什么。
让我告诉你，银行理专有一整套非常高明的话术，而且这些话术听起来都很有道理，但背后其实藏着很多问题。今天我们就来一条一条拆解。
好了，我准备好笔记本了。
首先你要理解一个核心问题，为什么银行不希望你买实体黄金？
为什么？黄金不是很安全的资产吗？
正因为太安全了，对银行来说反而是问题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买了实体黄金，把金条拿回家，银行能从你身上赚到什么？
好像什么都赚不到。
对，你买实体黄金，银行只能赚一次买卖的手续费，可能1%到2%。但如果你把钱放在银行呢？
银行可以拿我的钱去投资，去放贷。
正是如此，你存100万在银行，银行给你1%的利息，一年10000块。但银行拿你的100万去放贷，收3%到5%的利息，一年可以赚3万到5万。这就是利差，这才是银行真正的获利来源。
那银行当然不希望我把钱拿走去买黄金。
没错，理解了这个核心利益冲突，我们再来看银行的话术，你就会恍然大悟。第一个最常见的话术是什么？你猜？
黄金不胜息。
英国，这是银行最爱用的话术。他们会跟你说，黄金放着不会生利息，不会帮你赚钱，不如存定存或买基金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对吧？
对啊，确实黄金放着不会生小黄金。
不会生小黄金这个比喻很有趣。但问题是，银行没告诉你的是什么？他们没告诉你，在通膨时代不亏就是赚。
什么意思？
我们上一集讲过，现在通膨率大约3%，你存100万定存利率1%，一年后你有101万，但因为通膨，这101万的购买力只剩98万，你实际上是亏了2万。
天啊，所以定存其实在亏钱。
对，但黄金呢？黄金的价值会随着通膨上涨。过去20年，黄金价格涨了5倍。你说谁比较生息？
这样算起来，黄金才是真正在保值。
没错，而且银行还有第二个话术更狡猾，他们会说实体黄金放在家里不安全，万一被偷怎么办？
这个我有想过，确实放家里有点担心。
这个话术的狡猾之处在于它利用了你的恐惧。但我问你，你家里有现金吗？
有啊，平常会放一些现金备用。
你会因为怕被偷就把所有现金都存银行吗？还是会留一些在家里？
当然会留一些在家里啊，不然临时要用怎么办？
对啊，那为什么黄金就不行？而且实体黄金比现金更好藏，1根50公克的金条只有拇指大小，你可以藏在任何地方。
这样说起来确实有道理，而且我突然想到，存在银行就安全吗？万一银行倒闭怎么办？
你说到重点了，这就是我们第一集讲的，银行看起来很安全，但它持有大量美债，有巨额未实现亏损，真正的风险反而在银行那里，不是在你家里。
那银行还会说什么？
第三个话术更经典，不如买我们的黄金存折，方便又安全。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棒，对吧？
对啊，又有黄金的保值功能，又不用担心保管问题。
陷阱就在这里。师妹，黄金存折是什么？
就是一个存折，上面记录你有多少黄金。
对，但那些黄金在哪里？
在银行。
在银行的账上，你持有的只是一张纸，一个数字，不是真正的黄金。这就回到我们节目一直强调的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对，黄金存折跟实体黄金差很多。
差太多了。第一，万一银行倒闭，你的黄金存折可能变废纸。第二，银行可能根本没有那么多实体黄金，只是在账上记个数字。第三，真正危机来临时，你要把黄金存折换成实体黄金，银行可能会用各种理由拖延或拒绝。
这也太可怕了，但我宁可买实体黄金放家里。
对，这才是真正的保险。银行还有第四个话术，黄金价格波动大，风险很高。
这个好像有点道理，我看新闻，黄金价格确实会上上下下。
没错，黄金价格短期会波动。但我问你，你买黄金的目的是什么？
保值，对抗通膨。
对，所以你是要长期持有，不是短期炒作。如果你是要长期持有，短期波动重要吗？
好像不重要耶。
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数据，过去五十年黄金的长期趋势是向上的，短期可能上下波动 10%-20%， 但长期来看，黄金从1970年代的每盎司35美元涨到现在的4200多美元，涨了120倍。
120倍，这个涨幅惊人。
对，但银行不会告诉你这个，他们只会说价格波动大，风险高，然后推荐你买他们的基金或保险商品。
基金跟保险商品不好吗？
不是不好，而是要看银行推荐的动机。基金跟保险商品，银行可以赚 3%-5% 的手续费和佣金，而且你的钱还在金融系统里，银行还可以继续利用。但实体黄金呢，钱就离开金融系统了，银行什么都赚不到。
所以银行推荐的不一定是对我最好的。
没错，银行推荐的往往是对银行最好的。还有第五个话术，现在黄金价格太高了，不适合进场。
这个我也听过，我朋友就是这样想，觉得黄金涨太多了，等跌了再买。
这是最经典的等待陷阱。我问你，10年前黄金1200美元的时候，银行怎么说？
应该也是说太高了吧。
对，银行永远会说太高了，因为他们根本不希望你买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你买黄金不是为了炒短线，是为了对抗系统性风险。
对哦，那我应该什么时候买？
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还有第六个话术我必须先讲，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话术而不敢买。银行会说黄金以前跌过1/3，你要小心会再发生。好，
哎，对，我确实听过这个说法，黄金在1980年代好像真的暴跌过。
没错，1980年代确实发生过黄金暴跌1/3，但关键是当时的环境跟现在完全不同。
怎么不同？
当时美国联准会主席沃克把利率拉到 20%。 想象一下，你把钱存银行，一年利息 20%。
哇，这太夸张了吧。
所以当时聪明钱全部抛售黄金，转去追逐美元高利息，黄金当然暴跌。那现在呢？现在美国联邦债务超过38万亿美元，每年光利息就要10000亿。如果利率升到 20%，美国政府一年要付多少利息？
那不就破产了？
没错，所以联准会绝对不敢大幅升息。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黄金的处境跟1980年代完全不同。
原来如此，所以银行拿1980年代的例子来吓唬人，根本不适用于现在的环境。
完全正确，现在的环境是债务太高，系统太脆弱，联准会根本不可能重演沃克的策略，反而是黄金会因为持续的印钞和通膨而继续上涨。
明白了，那现在回到我刚才的问题，我应该什么时候买？
贾博士最喜欢引用的名言，你还记得吗？去球要去的地方等，而不是追着球跑。黄金也一样，你要在危机来临之前就准备好，而不是等危机发生了才去抢。
明白了，那如果李专继续劝我，我应该怎么回应？
很简单，你就问他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贵银行持有多少美债，有多少未实现亏损？
哇，这个问题好犀利。
对，这个问题会让李专哑口无言，因为他们不会告诉你真实数字，或者他们自己也不知道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下次发生像矽谷银行那样的挤兑，贵银行有足够的现金应对吗？
李专应该会说有吧。
他当然会说有，但他心里会发毛，因为他知道银行只保留 10% 的存款准备金。第三个问题，如果我现在买黄金存折，3年后要换成实体黄金，你们保证可以换给我吗？
这个问题好像没有银行敢保证。
对，因为银行根本没有那么多实体黄金，他们发行的黄金存折可能是实体黄金的10倍、20倍，这就是纸黄金的问题。
我懂了，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直接买实体黄金，拿回家自己保管。
没错，当然如果你真的担心保管问题，可以考虑银行的保险箱服务，每年租金几千块，但黄金一定要实体的，要能触摸到的。
那我应该配置多少比例到实体黄金？
我们建议10%-30%，这个比例不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，但当系统性危机来临时，这就是你的保险。
我明白了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不要被银行的话术骗了，要看清楚背后的利益冲突。
完全正确，记住，银行李专是银行的员工，他的任务是帮银行赚钱，不是帮你保护财富。好了，银行真相三部曲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从银行账本上的裂缝开始，看到全球金融集体毒瘾的系统性问题，最后学会如何识破银行话术，保护自己的财富。
这三集真的让我大开眼界， 原来银行系统有这么多问题。
对，但记住，这不是要你恐慌，而是要你有智慧的准备。当大多数人还在追着球跑的时候，你已经在球要去的地方等了。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这句话贯穿了整个三部曲，银行存款、黄金存折、纸黄金，这些都只是数字和承诺，只有实体的黄金白银才是你真正拥有的财富。这三集就到这里，拜拜。
拜拜。